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说鲁鲁同台湾断交不符合国际的期待，香港想建立国际科创中心，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北韩挑衅频频，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高峰会讲到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有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的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悭翻啲钱。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赖清德当选暴露出中共戒选失败，学者预判未来政经施压的招数。
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凸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说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 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祭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它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个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还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而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照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激烈言辞，或者对未来两岸关系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预测其中国为了推动自己的统一进程，会不断试图动摇赖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同样是提到，中共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界选行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将手是直接伸入台湾。
其实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
范世平表示，台湾的政治是太过复杂，不是好像宋涛这样一辈子未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他们用这种操作的方式想介入台湾的选举，结果就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
罗
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
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
観点
から。
岑木林響記者会上辩话，无论如何，日本会企响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边，我哋会密切注意落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间电视台访问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是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是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同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同台湾断交，并且转移同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因为中国承诺的金援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形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号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十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愤，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同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这样台湾就是什么呢？台湾就是以台湾的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是帮台湾将中华民国这件国王的新衣是除了下来。对于解放军的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根据国防部的研判，解放军恐怕是透过常态性的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他说，针对解放军的年度计划性作为是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自从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上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 沪深300指数1月8号滑落至近五年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
说
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现实
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讲，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一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讲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说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习拜会之后，即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即是看回转头似乎美国那边也都是仍然没有手软，继续在一些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咧。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對買入即係中國股票嗰個信心咧係非常之低。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月八日嘅財經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的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是悭回钱。你看到那个内地存款是不断上升，即是反映其实内地居民宁愿有钱都储起它。这些其实都几大影响着即是未来这一年即是中国经济以至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持续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让，由上个星期开始到1月9日连跌6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红灯。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资额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实在内地即部分企业如果有即前景或者有卖点的，其实他们仍然都会受投资者欢迎，不过他们揀选的地方呢就不会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国上市，因为他们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换言之他们集资额可以再高一点。
华尔街股市由去年年底开始节节上升，颜宝刚说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股等带动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称大牛市，同中国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强烈对比。
美国通胀开始回落到所谓联储局目标2%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压抑到的通胀，但是当然今年会不会继续延续到这个升势呢，都是一个疑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咁近年嘅移民潮或者係其中嘅原因。不過早喺十幾年前，香港嘅業界同埋科創局就一直叫話係請唔夠人才。咁而家我哋下邊就連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鑑峰，為我哋介紹有關嘅情況㗎。林鑑峰啊，咁香港嘅業界人士話，雖然當局高調話希望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啊，不過人才不足呢個問題好大障礙。咁情況究竟係點呢？
新嘅一年啱啱開始啦，咁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喺電台訪問中表示，目前咧大約有40间科創企業已經或者即將落户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孫東就承認距離引進100间嘅目標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甚至有企業落户香港嘅時候都遇上困難，譬如話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2个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之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咁係嘅，咁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嘅公益組織就做咗個研究啦，咁就認為香港喺過去10年嘅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嘅數量啊，同埋呢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嘅。咁但係點解香港依然缺乏呢個科技創新嘅人才呢？
我就呢個問題咧，就訪問過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他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短視而形成創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國之音說，
本來那個經濟那個 driver 或者是經濟那個主要來源可能是服務性行業，即是一些專業的人士啊，說的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是一些保險啊、科技的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嘅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面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係成日變嘅，咁我諗係譬如話自己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依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噶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咧？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6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和經驗兩項方面獲得10分滿分的表現，資金和網絡都有9分，但是在知識上面就只有得1分。至於難處的方面，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同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說話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他們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員來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員的話，那你眼前付出這些代價其實就是在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呢就提出這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呢就成立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和即是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說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是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 下面去發展，呢兩樣嘢根本係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咁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2024年開始僅半個月，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再次升溫，北韓先後進行炮擊發射高超音速中程彈道導彈，金正恩仲宣稱南韓是最敵對的國家，因此並沒有迴避戰爭的想法。同時北韓不斷加強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金正恩和習近平宣布今年為中朝友好年，北韓外相崔善基在15號到17號訪問俄羅斯，分析認為北韓的意圖就是要推動形成韓美日對朝中俄的冷戰格局，中國雖然並不樂見這種情況，但亦都不會大力反對，預計在聯合國仍然將會站在北韓的一邊。下面就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首爾報導的。
進入新年，北韓挑釁頻頻，甚至發出戰爭的威脅。根據韓聯社14號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消息報導，北韓當日從平壤向東海發射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這個是北韓今年首次發射彈道導彈。朝中社15號報導稱，北韓導彈總局宣布14號下午試射了搭載高超音速彈頭的固體燃料中程彈道導彈，發射成功。中程彈道導彈的射程可以覆蓋關島、阿拉斯加的美軍基地。在此之前，北韓從這個月5號到7號連續3日在南韓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島嶼附近進行了炮擊。
而同這個情況呼應的就是金正恩首次親口說南韓是北韓的主敵。據韓聯社、中央日報等多間的南韓媒體引述北韓勞動新聞的報導說，金正恩8號至9號對重要的軍需工廠進行了現場指導的時候就說，端定大韓民國是我國的主敵。金正恩亦表示，北韓不會依靠壓倒性力量單方面作出重大改變，但亦絲毫沒有迴避戰爭的想法，又說如果南韓企圖對北韓使用武力或者威脅北韓主權的安全，將會毫不猶豫地動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將大韓民國徹底夷為平地。南韓中央日報就指出，北韓一直以來根據情況改變立場，有時候將南韓定為主要敵人，有時候就排除在外。不過今次金正恩親口說南韓是主要敵人都仲是第一次的。
分析認為北韓的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對去年底提出的不再尋求統一新路線的實踐。在去年12月30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八屆九中全會上，金正恩說南北關係不再是同族的關係、同質的關係，而是兩個敵國處於戰爭中的交戰國關係。朝中社報導稱，北韓無論幾時都不可能與將吸收統一、體制統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為主的統一，定為國家政策的南韓去實現統一。
而南韓的世宗研究所韓半島戰略中心主任鄭成長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個郵件當中就說，北韓單方面判斷美國和南韓策劃針對北韓的核戰，上述的言行是建立在不再將南韓視作為同一個民族的看法之上的。
同時北韓不遺餘力地加強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新年伊始，金正恩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致新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75週年，並宣布今年為中朝友好年。韓聯社報導說，金正恩和習近平不時藉著各種機會交換賀電，但元旦同時互發賀電的情況十分罕見。在15號，北韓外務相崔善基前赴俄羅斯展開為期3日的訪問，南韓多間傳媒認為崔善基此行具有進一步強化北俄間戰略合作的性質。專家指出，北韓一邊挑釁韓美，一邊示好中俄，是意圖推動新冷戰格局的形成和固定。
剛剛聽過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首爾的報導，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結束了今日的時事一周節目。
我哋喺下次节目嘅时间翻嚟再会啊！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说老老同台湾断交不符合国际的期待，香港想建立国际科创中心，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北韩挑衅频频，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高峰会讲到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有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啦，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那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悭翻啲钱。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赖清德当选暴露出中共界选失败，学者预判未来政经施压的招数。
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突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官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 極限施壓，台灣政府應該做好最壞的打算，不單止是選前已經是動手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可能全部片面中斷，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貿易戰的模式對台灣發起貿易戰。李振宇分析指出，對台製出經濟制裁不利於中國自身經濟，問題是中國可能為了政治因素不惜犧牲經濟，因此台灣亦都不能夠將它視為是單純的經貿議題，必須要跨部會整合，盤點各個產業可能遭受的損害以共同應對，不能輕忽。
它現在經濟實際在往下走，沒有錯啊，但是它不是一個經濟理性的一個政權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话是战争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仲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一次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激烈言辞，或者对未来两岸关系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预测其中国为了推动自己的统一进程，会不断试图动摇赖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同样是提到，中共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界选行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将手是直接伸入台湾。
其实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
范世平表示，台湾的政治是太过复杂，不是好像宋涛这样一辈子未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他们用这种操作的方式想介入台湾的选举，结果就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
今後の影響を含め日本会企在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面我们会密切注意下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号接受东京的一间电视台访问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是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是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和台湾断交，并且转移和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因为中国承诺的金援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形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号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十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愤，因为台湾虽然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跟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这样台湾就是什么呢？台湾就是以台湾的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是帮台湾将中华民国这件国王的新衣是除了下来。对于解放军的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根据国防部的研判，解放军恐怕是透过常态性的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他说针对解放军的年度计划性作为是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國股市自從開年以來跌幅持續擴大，到了上個星期四大指數一度全線下跌超過 1%，沪深300指數1月8日滑落至近5年的低點，投資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財經分析認為，中國股市受壓與國內最大資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團申請破產有關，金融與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發酵亦都是關鍵因素。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另外一篇報導。
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新一輪中國股災正在醞釀當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資者難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續低迷了，當下可以說
金山說中國股市持續低迷，
現
在可以說已經是一場股災的現時進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續下跌，不可能出現上漲的因素。對中小投資者來說，遠離股市斷臂求生是原則性的處理方法，當然這一點對於所有投資者來說是痛苦艱難的選擇。金山說他身邊亦有從事股市投資的中產階級，而他們就是下不到決心退出，由當初虧損 25%、30% 到現在虧損將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決心，仍然是對這種市場的反彈抱有幻覺。前香港有線財經台台長、財經評論員顏寶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認為真正影響中國股市的是地緣政治風險因素。
其實自從去年10月習拜會之後，即大家市場都一度有些憧憬會不會中美之間的關係會有些解凍呢，但是即係睇轉頭，似乎美國嗰邊亦都係仍然冇手軟啦，繼續喺啲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啦。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對買入即中國股票的信心是非常之低。
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8日的財經分析列舉中國股市面對的各種政治風險因素，包括中國商務部對原產於歐盟的白蘭地發起反傾銷調查，隨後中國外交部宣布制裁5間美國軍工企業，反制美國對台出售軍備的行為。顏寶剛說影響 A 股的還有低迷的經濟和樓市，
無論是生產 PPI 或者是 CPI 消費價格指數，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擔心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通縮的現象。過去幾年無論是內房那個爆煲，以至一些科網平台被打壓，其實對內地居民洗錢的個模式都有很大轉變，很多居民都是寧願即慳返啲錢。咁你見到那個內地存款是不斷上升，即係反映其實內地居民寧願有錢都儲起佢。咁呢啲其實都幾大影響住即係嚟緊呢一年即係中國經濟以至個金融市場個發展。
中國股市自開年以嚟持續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讓，由上個星期開始到1月9日連跌6日，恒生指數累計下跌857點，是1998年以來最長年初開局跌浪。他認為外資對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紅燈。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資額最高的地方，那你看到其實在內地即部分企業如果有即前景或者有賣點的，其實他們仍然都會受投資者歡迎，不過他們揀選的地方呢就不會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國上市，因為他們拿到那個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換言之他們集資額可以再高一點。
華爾街股市由去年年底開始節節上升，顏寶剛說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在科技股等帶動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稱大牛市，和中國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強烈對比。
美國通脹開始回落到所謂聯儲局目標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壓抑到的通脹，但是當然今年會不會繼續延續到這個升勢呢，都是一個疑問。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咁近年嘅移民潮或者係其中嘅原因。不過早喺十幾年前，香港嘅業界同埋科創局就一直叫話係請唔夠人才。咁而家我哋下面就連線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林鑑峰，為我哋介紹有關嘅情況㗎。林鑑峰啊，咁香港嘅業界人士話，雖然當局高調話希望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啊，不過人才不足呢個問題好大障礙，咁情況究竟係點呢？
新嘅一年啱啱開始啦，咁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喺電台訪問中表示，目前咧大約有40间科創企業已經或者即將落户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孫東就承認距離引進100间嘅目標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甚至有企業落户香港嘅時候都遇上困難，譬如話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2个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是的，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的公益組織就做了一個研究，就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的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和這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依然缺乏这个科技创新的人才呢？
我就这个问题呢就访问过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短视形成创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国之音讲，
本来那个经济那个 driver 或者是经济那个原来可能是服务性行业，就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啊，講緊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係啲保險啊、科技噶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噶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面，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係成日變嘅，咁我諗係譬如話自己特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呢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噶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咧？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6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和經驗兩項方面獲得10分滿分的表現，資金和網絡都有9分，但是在知識上面就只有得1分。至於難處的方面，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同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講話，佢要行佢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佢哋一種模式的全球化，咁你自不然你就唔係美英嘅一員嚟啦。你唔係美英嘅一員嘅話，咁你眼前付出呢啲代價，其實就係喺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咧就提出呢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咧就成立呢、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和就是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說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是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下面去 發展，呢兩樣嘢根本係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咁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2024年開始僅半個月，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再次升溫，北韓先後進行炮擊發射高超音速中程彈道導彈，金正恩仲宣稱南韓是最敵對的國家，因此並沒有迴避戰爭的想法。同時北韓不斷加強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金正恩和習近平宣布今年為中朝友好年，北韓外相崔善基在15號到17號訪問俄羅斯，分析認為北韓的意圖就是要推動形成韓美日對朝中俄的冷戰格局，中國雖然並不樂見這種情況，但亦都不會大力反對，預計在聯合國仍然將會站在北韓的一邊。下面就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首爾報導的。
進入新年，北韓挑釁頻頻，甚至發出戰爭的威脅。根據韓聯社14號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消息報導，北韓當日從平壤向東海發射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這個是北韓今年首次發射彈道導彈。朝中社15號報導稱，北韓導彈總局宣布14號下午試射了搭載高超音速彈頭的固體燃料中程彈道導彈，發射成功。中程彈道導彈的射程可以覆蓋關島阿拉斯加的美軍基地。在此之前，北韓從這個月5號到7號連續3日在南韓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島嶼附近進行了炮擊。
而同這個情況呼應的就是金正恩首次親口說南韓是北韓的主敵。據韓聯社、中央日報等多間的南韓媒體引述北韓勞動新聞的報導說，金正恩8號至9號對重要的軍需工廠進行了現場指導的時候就說，端定大韓民國是我國的主敵。金正恩亦表示，北韓不會依靠壓倒性力量單方面作出重大改變，但亦絲毫沒有迴避戰爭的想法。又說如果南韓企圖對北韓使用武力或者威脅北韓主權的安全，將會毫不猶豫地動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將大韓民國徹底夷為平地。南韓中央日報就指出，北韓一直以來根據情況改變立場，有時候將南韓定為主要敵人，有時就排除在外。不過今次金正恩親口說南韓是主要敵人呢，都作為第一次
的。分析認為北韓的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對去年底提出的不再尋求統一新路線的實踐。在去年12月30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八屆九中全會上，金正恩說南北關係不再是同族的關係、同質的關係，而是兩個敵國處於戰爭中的交戰國關係。朝中社報導稱，北韓無論幾時都不可能與將吸收統一、體制統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為主的統一，定為國家政策的南韓去實現統一。
而南韓的世宗研究所韓半島戰略中心主任鄭成長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個郵件當中就說，北韓單方面判斷美國和南韓策劃針對北韓的核戰，上述的言行是建立在不再將南韓視作為同一個民族的看法之上的。
同時北韓不遺餘力地加強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新年伊始，金正恩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致新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75週年，並宣布今年為中朝友好年。韓聯社報導說，金正恩和習近平不時藉著各種機會交換賀電，但元旦同時互發賀電的情況十分之罕見。在15號，北韓外務相崔善基前赴俄羅斯展開為期3日的訪問，南韓多間傳媒認為崔善基此行具有進一步強化北俄間戰略合作的性質。專家指出，北韓一邊挑釁韓美，一邊示好中俄，是意圖推動新冷戰格局的形成和固定。
剛剛聽過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首爾的報導。
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结束咗今日嘅时事一周节目，我哋喺下次节目嘅时间翻嚟再会啊！